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从第十八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另有一个律和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因为此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那今天晚上下午，我想我们来到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就是保罗他用他自己的见证，他可以说是现身说法。保罗和我们一样的性情，我们觉得保罗，有的人称他做圣保罗，但是不要忘记保罗和我们是一样的。当特别在罗马书第七章，你看见他自己做见证，那么特别第七章第七节到十三节说到他没有得救以前的情形，然后从十四节一直说到最后二十五节，乃是说到他蒙恩得救以后的情形。那弟兄姊妹，你发现说保罗蒙恩得救以后，他有一阵特别他过的那个生活，就是在第七章里所描写的。那么第七章所描写的情形，让我们记得不是一个正常基督徒应该有的情形。那个保罗给我们看见他失败了，而且我们看见他失败的一败，可以说是一败涂地。那么他怎么经历得到释放？我想这个非常重要。保罗的经历应该是个标准的经历，是个典型的经历。所以保罗怎么得释放，我们也应该得到释放。我当然不要忘记，第七章是永远连着第六章，也连着第五章的。那么第六章有个知道，那个非常重要。我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失业，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那个是最重要的秘诀。那这个是在教室里面，在基督学校里面，现在神用他的话叫我们知道的。然后当然你的反应，我们的回应就是当算，我们向罪当算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里却算自己是活的。但是不止如此，如果我们要这个圣洁能够持续下去，我们应当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信而顺服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怎样能够从罪里面得到释放。不过这个只是故事一半，所以你看第七章还得要连下去，因为难处不光是罪，难处还有是我们的肉体。所以现在你看到了第七章十八节，保罗又有一个知道，不过这个知道是从实验室里面知道的，这个知道是从日常生活里面知道的。等到保罗在那跌得鼻青眼肿，他真的认真的时候，你看保罗是个完全认真的人。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不认真的话，你不会有第七章的经历。那刚才我们唱了一首尼利用的诗歌，那能够欣赏这首诗歌，能到进到这个诗歌感觉里面，你就知道说我们的情形就是那样的情形。所以尼利松写那首诗歌，其实就是把保罗的感觉把它化成诗歌的。那么因为保罗经历了这个失败的经历，尼利松也经历了这个失败的经历，我们也经历了这个失败的经历，所以我们就能和写诗的人产生共鸣。所以我如果你要找到有一首诗歌，两千年来你能够找到一首诗歌能够把罗马书第七章的经历把它发挥的淋漓尽致的，那毫无疑问的是尼弟兄的诗。那我们怎么肯定这首诗歌是尼弟兄的呢？有他的原因，因为考证尼弟兄诗歌并不容易。那么尼弟兄的难处就在哪里？刚开始他写诗的时候，他 他这个押韵呢，押的不对。那么怎么叫押韵押的不对？因为这个他押韵并不是按照中文的诗歌的押韵。比方说《唐诗三百首》，你比方说《窗前明月光》，那么那么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国人是第一句、第二句跟第四句押，第三句可以不押。那么有很多这是中国的押韵的办法。那么英文的诗呢，你去看，你去看这英文的诗，他们的押韵呢，因为跟他的这个 meter 有关系，就是跟那个这个比方说吧，有的时候是八八八八，就是八个字八个字八个字八个字，那么这个叫长调。那么有的时候呢，比方说叫中调，中调就是八个字六个字八个字六个字，那么以后你填词的时候比较容易，所以这个跟 meter 有关系。那么在英文的诗歌里面有一个规则是什么？有一个规则就是长句压长句，短句压短句，所以这个叫做，比方说，所以这个叫 ABAB， 就是 A 是长句 ，B 是短句，那 A 又是长句 ，B 又是短句，所以 A 跟 A 要压 ，B 跟 B 要压。所以呢，这个很明显的是普通这个押韵的时候是这种规则的。那么所以但是呢，倪定起头忽略了这一点，因为他不是个音乐家，他只知道把诗歌翻好了就好，他其他的就交给别的弟兄姊妹。所以他最早很多的诗歌根本押韵押错了。那因为押韵押错了，等到后来他比较成熟，后来他比较懂了以后，已经太晚了，那个诗歌都已经大家都唱了，而且唱得非常的熟。那么所以后来你知道吗，等到他在病床上，等到他要被失去自由以前，他那个时候受的逼迫那个时候受的煎熬是很大很大，所以他可以说在病床上。结果呢，他就整理出1052首的诗歌。那么他觉得呢，也许这是他一生对于教会最后的贡献。所以等到他写完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诗歌奉献给主。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在他失去自由以前，凭着他自己的手啊，除了他最早的这个主灵人之外，那么他的的确确，所以呢，他就告诉另外一个弟兄说，他说也许恐怕这是我对教会最后一个贡献。那么，但是就在他赶编这个诗歌的时候，所以你看这首诗歌不完全在哪？第一个，他们是匆忙中赶，好像一个人现在不知道赶什么事情，很快很快把它做完，所以错误百出，翻译的很拗口，有的地方翻译很拗口。那么还有呢，你一定就试着把从前押韵的错的地方把它纠正过来。好了，这是他自己做的。那么等到很多弟兄姊妹根本不知道你一定做这件事情，后来等到诗歌再版的时候，很多就叫起来，怎么有人把诗歌全部改掉？其实是你一定自己改的，没有人别人替他改的。那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因为当初都是应该是长句押长句，短句押短句才对，但是不，倪弟兄呢，你看很多的诗歌很美的，但他起头根本不管。比方说，如果我的道路引我去受苦，如果你是命定要我立艰辛，那么你看这是6565，对不对？那应该是长句押长句，短句押短句，但是现在呢，如果我的道路引我去受苦，那路跟苦是押的。如果你是命定要我立艰辛，命定立艰辛，所以呢，这个是外行的押法。所以呢，等到后来倪弟兄把它全部改过来以后，大家闹革命了，大家说这个诗歌我们不能唱。比方说千万听啊，千万声音呼喊，明明是呼喊很好，后来还要换成雷鸣。那为什么雷鸣？就是个押韵的关系。所以我想这个，那么我们后来这个可以说是倪弟兄早期他犯的错误，不过后来感谢主，就是因为他犯了这个错误，他就等于他的签名一样。所以呢，你再回到一些从前的诗歌，当然你先要做一番的这个过滤了，你做一番过滤，那么然后你断定是不是他写的时候，那么你看好了，你只要看那些在押韵上的错误，那是他的，没有别人会这样做的。所以你知道这首一定写的。那么大家要知道，如果你去看押韵的话，刚才那个调，刚才那首诗歌并不完全，那是表明是他写的，因为他常这个根本混掉了啊，所以一定是他写。那么而且我们相信说，你现在对照这个正常基督生活，实在说正常基督生活应该前面要加一首诗歌，那首诗应该就是倪弟兄所写的那首诗歌，所以那个肯定是他写的，他的的确确能够把 这个罗马书第七章的感觉把它发挥的淋漓尽致。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第七章不容易读的，不是你头脑读就行了，这是需要经历。如果你我真的经历的话，你我对圣洁的愿望是何等的大，大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你看见你有一天你会发现说，我真是苦啊。什么时候我们会说真是苦啊？那就表示说，现在我们主开始拯救我们了。因为否，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一个基督徒能够脱离罪，能够脱离这个罪的能够从罪里面得到释放，那么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要两个知道，一个知道是教师的，一个知道是实验室的，一个知道是根据神的话，还有一个知道是根据自己的经历。那有的人讲这个，有的人为什么讲第七章讲不想原讲，他根本没有经历，讲外行话。你可以很正确的神学的认识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根本是隔靴搔痒，根本是不痛不痒，因为我们经历里没有。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罗马是为什么那么难呢？罗马书难就是你前面几章还容易，一直第一章到第五章还好，到了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到第八章，你看你说根本背后是经历在背后的，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所以如果这是真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问我们有没有这个经历。如果没有这些经历，我们没有从经历里面那些失败的经历里面所得到的那个你没有发现，就是你在经历里面有一些发现，那结果你发现说我们所经过的和保罗所经过的可以说是不谋而合的。那么从经历里面你才发现，为什么你发现它是绿呢？我说过了嘛，对不对？你把圣经现在你放在这里，手一拿开它掉到地上去，这是你今天做的发现的事。然后明天呢，你手放开它又是这样，然后呢到上海这样，到北京是这样，那么到伦敦也是这样。那么好了，你慢慢你就发现说，哦，这原来是个律，很多事情不光发生了，很多事情而且几乎是个定律。换一句话说，我这个人是注定失败的，你每次是希望能够得胜，他就是不会得胜。现在你知道说这是个定律，等到了定律的时候，就好像一个人所说，这下死定了。不光是死，而且死定了，那就表示这下是一点希望也没有。那就在这种绝望的时候，就在你真的觉得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虚死的身体呢？我们已经说过了，这就好像那个在竞技场里面比武的人，舞剑比武的人一样，他虽然赢了对方，结果把对方刺死了，全场欢呼雷动，但是欢声雷动，但现在呢他要谢幕，就是要谢谢大家，所以他要拖着那个死尸，就是屈死的身体，要绕场一周。大家如果去过罗马竞技场就知道，你绕场一周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起头还很兴奋，慢慢你就发现那个屈死的身体根本就是包袱，就是重量。所以当你力不能胜的时候，你巴不得能看到有一个 exit， 你巴不得能看到有一个出口，只要有一个出口你就得释放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这个写第七章到末了的时候，最后他怎么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然后到了第八章，你才看见说，哦，原来从第七章到第八章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第七章到第八章，你看见第七章给我们看见不正常的情形，给我们看见怎样卖给罪的。所以你看，一面给卖给罪，另一面呢，你看见这个肉体不光是罪人，而且还是死人。所以当你觉得当你呼救的时候，你看见吗？在这很明显，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我们蒙恩得救也这样，当你没有得救以前，我们觉得我们一个一个犯的罪，很多人心脏病就这个道理，他一天到晚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曝光，所以他所犯的一个一个的罪叫他心跳，叫他血压加高。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有一天弟兄姊妹他真的山穷水尽，没有人知道他的故事，他来听福音的，本来他很刚硬的，本来也许他是一个非常这个学问很大的，本来你很难折服的，你知道这个人没有得救都是最骄傲最骄傲的。但是如果你真的到了山穷水尽，你说主耶稣啊，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 我们就蒙恩得救了。所以当初怎么得救的，现在也是怎么成圣。所以那个秘诀是完全一个。不过呢，神许可我们经过一段的时间，那个经历是什么？那个经历是第七章的经历。那么有了第七章的经历，然后我们才知道说第八章我们到底应该怎样，那么到底这个脱离罪和死的律是怎么脱离的。那么感谢主，那么到了第八章，你看见胜利的 take over， 那么这个基督徒呢，就是个得胜的基督徒，不光得胜，而且他的确是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成圣的基督徒。所以秘诀就在第七章到第八章。所以如果你光跳了第八章没有第七章的话，你的感觉不重，你根本不知道说到底不知道这个中间发生了什么故事。所以我觉得今天下午这一段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许多读圣经的人读这一段的时候，当然是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失败啊，怎样啊，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么我所愿意的恶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们实在是很苦，从前呢是背了罪恶的重担，那现在换了个圣洁的重担，都是难当的重担。从前是从前罪把我们压垮了，那现在圣洁的要求把我们压垮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保罗在这个圣洁的压力底下，你看见他就发出他里面的感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你看见这个经历是非常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不过呢，我们说过这个是成长过程里面几乎是必经的过程。这个就是少年期的时候，我们说一个孩子慢慢到了少年期，他第一个他发现自主性很强，所以他常常和父母冲突，常常和老师冲突。所以你发现为什么会冲突呢？不会只有一个意志他冲突，一定是两个以上的意志才会冲突。所以当你读这一段也是这样。所以如果第七章是讲冲突的话，那第八章呢就是和谐。当一个基督徒经过一些冲突的这个经历的时候是很痛苦的，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基督徒成长的秘诀就是从冲突到和谐，从冲突再到和谐。那我们读第七章到第八章要记得这个经历。我觉得有的人呢，我觉得在跟着开西走的，就是我们说开西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对不对？但是开西给我们很大帮助，但是有一个危险，就是开西的弟兄们呢，他们是找到一条路，可是呢有一个危险，有一个倾向是什么呢？他们如果不知不觉的会走回从前老圣洁运动的那条路。老圣洁运动在哪里呢？老圣洁运动是说我现在得救了，现在我圣灵那么好，我追求圣洁，追求圣洁恩典就有第二次的工作，恩典第二次工作我就得到了所谓第二次的这个第二次的祝福，那么然后最根的就拔掉了，那么然后从此以后就一帆风顺，那么就一直到建筑的面。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是老的圣洁运动。但是我们说感谢主，开西运动进步很多了。第一，他们认为说不可能，没无所谓第二个祝福，没有 无所谓 second blessing。 那也但事实上最根不会拔出来的，而且我们只有到了建筑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完全想的，所以这个是进步了。但是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会换汤不换药。这就是后来为什么有的人回过头来对开西觉得开西的做法呢是进步，但很多地方好像换汤不换药一样。那么改革中的弟兄们，他们是引第七章的话告诉我们说，你看基督会犯罪，基督会软弱，连保罗也这样。但是呢他们忘记了一点，基督徒是不是应该长久在第七章这个情形底下？当然不是。所以感谢主，你看开西聚会就给我们看见说，那感谢主这个第八章呢就得着释放了。所以正常的基督徒应该从罪和死的律里面得着释放，这个才对。所以你不能一直住在第七章而忘记了第八章。如果第七章不错，是一个冲突的阶段，然后呢从冲突就到了和谐。好了，那么我们相信说的的确确这是个开西聚会很重要的发现，给神的儿女带来很大很大的释放。 但如果人从前那个老观念还在，就是老圣洁的运动观念还在的话，那么怎么办呢？他很自然就把奉献当作了关口，就奉献当作什么呢？好像 second blessing 一样，你懂吗？所以我们说，所以很多人说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神。那么好，他是奉献了，好，他的确奉献了，奉献了以后呢，那马上很明显，你看他就从第七章就进到第八章，那么然后呢，你看见他的的确确有，你看一下，的的确确非常的，就像第七章所说，那么也像保罗给第六章所给我们看，一定要把自己身体献上，那么你都做到了。那么但是在有的人感觉就把他奉献那个官的当作什么的，当作 second blessing。 那当然在他们的神学里面，对于真理的认识来说，他们不会觉得这是恩典第二个工作，不会，这还是根据恩典第一个工作。不过呢，的的确确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 crisis， 有一个关口，因为你本来老圣洁运动就是说，你蒙恩得救是一个关，然后你罪根拔出来是第二个关。那么现在呢，你如果没有把圣经读对的话，你很自然的就是好了，我现在蒙恩得救了，然后我看见我生活一败涂地，然后我看见我一点都不圣洁，然后我说我真是苦啊，所以我把自己奉献给主，我告诉主说我自己实在是不能完全照着第六章第七章所说的。那么这个时候很可能呢，我们不知不觉就觉得这是我们的关，那么从此以后呢，我们从第七章就进入第八章，那么好了，从此应该一帆风顺。那就是说从此以后呢，我一直在第八章的光景里面。那其实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知道第八章的光景到底是指着什么来说的，那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不是。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说，这里面你看见有冲突然后呢达到和谐，有冲突然后达到和谐，最后我们终于顺服在主的手里。然后你看见，所以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形底下，你看见在这一个在少年期这一段，那是一再一再的发生的，并不是一次完，并不是一次从第七章就到第八章然后一帆风顺，没有的。尤其等一等我们讲的第八章是更清楚，那个道路是更清楚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啊，所以我们因为这个缘，我们很小心，你不小心的话又走回头路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所以我想这一点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了，然后我们就可以从这里找到那条释放的道路。那么讲到冲突的时候，我们说过需要两个意志的。那么这里有一节圣经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我们普通读圣经都把它忽略掉，那就是第七章的第22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这是根本就是一把钥匙。22节怎么说？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那你看中文有个小字，原文做人，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那这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许多人读圣经的时候以为说第七章根本没有提圣灵的，那这个原则表面上是没有错，因为圣灵的新样也可以翻作心灵的新样，没有错。然后呢，等到保罗自写自传的时候，讲到他自己的经历的时候，的确是我根本你圣灵看不见，好像根本圣灵看不见。那其实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话，那一面我们当然强调说，现在第七章是以我来做中心，然后第八章以圣灵来做中心。那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啊，看得很清楚，这是个很大的转折点啊。什么时候我们失败的时候，都是我来做中心；什么时候让圣灵来做中心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就得到释放。所以这个看见是对的，但是我们要看得再细一点。在细节到底对在什么地方，对在哪一面，我想要弄清楚。那么怎么弄清楚呢？那个秘诀就是按照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那首先我们要问什么叫里面的人。那么为了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16节，那 那中文圣经是所以我们不散长，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那中文翻得很文雅，其实呢把很重要的字统统把它漏掉了，所以我把它重翻一下，就所以我们不上当。外体在原文是外面的人，外面的人虽然一天毁坏一天，原文是这样，一天毁坏一天。这个内心在原文里是什么？是里面的人却一天新似一天。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弄清，这是保罗用的话，他说我们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但是呢我们里面的人却一天新似一天。那我不敢说一定年纪大了就会更属灵，但是有一件事是真实的，如果我们在主面前光景正常的话，就是年轻人也是一样。你看他外面的，尤其他慢慢到了30岁以后，他的一定这个身体一定是往下滑的。所以呢我们外面的人虽然一天毁坏一天，但是我们里面的人怎样，是一天新似一天。所以这个应该是对年长的弟兄姊妹一个最大的安慰。一个人可以老但是不可以朽，你看见吗？有的人不小心的话就变得老朽了。那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老人的特点，在老人特点是他的智慧，老人特点是他的经历，所以教会里面是越多老人越好。那当然老人有很多的难处，老人很容易就打瞌睡啊什么等等，但是你不要忘记，要记得一件，就是说基督徒特点在哪，基督徒特点就是他外面的人可以一天毁坏一天，但是他里面的人要怎样，要一天新似一天。所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是很大的悲哀。你看见一天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表示这在亚当里死是从亚当来的嘛。所以老化的现象是叫人害怕的。你看你慢慢慢慢你一切都不能，就慢慢就不能失去你的控制，你慢慢你脖子这个肉也慢慢松了，后来的脖子就像火鸡的脖子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没有办法救你自己，你没有办法，你用牛奶洗皱纹没有用的，所以一点都没有用。但是要紧在哪里，就是外面的人虽然这个毁坏一天，但是感谢主里面的人怎么样，是一天新似一天，这是基督最大的盼望。所以我很感谢主，你知道吗？从前这个有一个弟兄，我忘记是谁，不知道是不是我忘记，大概不是，是不是这个 A.T. Pearson 向 George Mueller 要照片，好像我不知道哪个神的仆人向哪个神的仆人要照片。那然后呢，对方呢就回了给他个照片，当然是个老人的照片了。然后那个弟兄就忧他一默，他弟兄你要这张照片太早了，再过几年呢，我会给你一张更好看的照片。他是指的什么？是指的主回来的时候身体改变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基督徒不悲观，基督徒今天不能和今天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一样在哪里呢？你看见说今天主在我们上有一个工作，虽然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但我们里面的人怎么样，一天新似一天。那这点重要，所以我们有外面的人，有里面的人。那外面的人你不要贪心，不要担心，因为罗马书说我们今天是圣徒也叹息，为什么叹息？所以罗马是第八章有三个叹息，你看到吗？一个是万物都在叹息，所以大家记得大概我忘记多少大概1980几的时候，大概是这样，在伦敦剑桥啊有一个研究生，他做实验，他就发现呢跟外太空啊好像外太空传了一阵信号，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们一直等绿人呢，就是 Green Man， 绿人就是太空人呢，这个外太空的人来对他们说话，好兴奋得不得了。后来才发现不是，后来才发现那个传来的那个声音啊，是一颗大的星球慢慢慢慢要死掉了，死了以后它就变成中子星，我们不去管它什么星的，反正变成某一种星，变成某一种星以后呢，然后它就会发出一种信号，那种信号大概过几分钟一下子，过几分钟一下子，和叹息的声音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保罗在2000年讲说万物都在叹息，为什么？因为慢慢的朽坏了，你看通通受朽坏的控制。所以但是一直等到上一个世纪，你看见从科学的仪器里面，你才真的看到听到了万物叹息的声音。那不光如此，我们也在叹息。为什么我们在叹息？我们的身，我们感谢主，我们灵魂今天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的身体 要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但是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盼望就是等候主回来。主回来，我们身体要改变，我们就要脱离罪的同在。所以这是基督徒我们所信的福音，我们所知道的福音。那么好了，那问题在这里，这里有里面的人，有外面。那我现在我们要问，里面的人外面的人是怎么回事的？好，但是我现在我想我们因为没有太多时间，所以我们不能仔细的，我把那个结论告诉弟兄姊妹。你如果从圣经去读的话，你就会发现，圣经里面说到外面的人的时候，他基本上是说到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魂。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啊。我们的魂就指的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还包括我们的身体。那肉体的范围也这样，我们说过肉体，我们讲圣经讲的肉体，事实上是指着我们堕落的魂加上我们的身体，这个加起来啊，所以这个就是外面的人。但是呢，圣经讲的外面的人的时候是中性，它是指着外面的，就指着我们外面的身体加上我们的魂。那么好了，我们里面深处不是有个灵吗？这个灵是个器官，那么这个器官叫你能感觉到神的存在。你如果与神交通来往，因为灵里面有三个功用，一个功用就是与神交通，还有一个就是直觉的功能，还有一个就是良心的功能，所以这个都是灵里面。但是不要忘记，灵在我们的里面，神放在我们里面，就好像神当初把胃放在我们里面，是个器皿，不要错，它本身没有 personality， 它本身没有人格的。外面的人有人格，为什么？外面的人，你身体加上你的魂，你看见吗？我们说这个人有人格，所以他是人。那这外面的人人格是什么？是我的魂，我的思想、情感、意志，这就是我的人格。那么好了，现在呢，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的灵是死的，但是像着鬼却是活的。所以你看见那些不信的，他们能交鬼，就是因为他们的灵是向着邪灵的世界是开启的。那么但是无论如何，对于真神他是关闭的，根本是无能，根本他是 out of function， 就好像眼睛还在，但是眼睛根本失去他的功能。所以感谢主，我蒙恩得救，那个时候圣灵呢就好像在我们的眼睛点活我们，叫我们的灵怎么样就活过来了。所以灵活过来以后呢，那么好了，他就进了他感官的功用，那就是说他有感觉，他能感觉到神的存在。现在呢，你可以敬拜神，现在那良心的感觉就开始敏锐了。那么现在根据直觉呢，你就能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你看，灵是很重要，灵就是灵呢，可以说就是我们这个人的最深处，那么这个是灵。但是基本上来说，我们的灵是个 organ， 是个器官。如果光是个器官的话，它本身没有 personality， 它本身没有人格的，那么感谢主，信主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信主的时候，圣灵呢就住到我们的灵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圣灵如果进到我们的里面，圣灵是有位格的，你看见吗？因为他是神，他有思想，他有情感，他有意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这个圣灵和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记得这个就是保罗，就是第八章的话，圣灵和我们的灵同证。所以这什么意思呢？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圣灵和我们的灵，一个重生的灵，就是圣灵和我们的灵，两个总是形影不离的。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明显的，因为圣灵是有位格的，所以很自然它就形成个单位，这个当然是个人嘛，因为他有人格，当然就是人嘛。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圣经里面讲到里面的人的时候，是指圣灵和我们的灵说的，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圣灵就能够借着灵来发表他的感觉。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我再说，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有魂有身体，这是外面的人。但是里面的人是什么呢？里面的人就是人，你讲的人一定有人格的嘛。那么里面的人乃是指着我们的灵，圣灵和我们的灵，指着我们重生的灵说的。但重生的灵是有位格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所以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你会发现说，所以圣经不光讲，圣经有的时候讲魂，他的魂叹息，有的。但有的时候圣经说，主耶稣说他的灵深深的叹息。 那弟兄姊妹，这就是问题就在这里，很多人搞不清楚，就是说魂会叹息，它有感情的。那么灵难道也有感情吗？不错，如果人没有得救的话，灵不会有感情，灵根本死掉的嘛。但难在哪里呢？这个神学家的难处就是说，他觉得灵跟魂分不清楚，灵跟魂就是一个，所以这是为什么说有二元论就在这里。因为他觉得为什么，你看魂的功用跟灵的功用是一样的话，那么灵跟魂是一个东西，其实不是，你看见吗？那个宝，你看见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是有足够的圣经给我们看见是两个的。但是为什么灵也会叹息呢？每次灵叹息都是圣灵在里面叹息，灵自己不会叹息。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会看见说我们会有爱，会恨，会思想。那么弟兄姊妹，里面的人也会爱，也会恨，也会思想。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里面的人。好了，因为有人格，所以呢我能感觉到我，所以我可以说我。所以说到我的时候，就表示什么？就表示这里你看有个人格在。那么很有意思，现在啊，第十九节，我所愿意的善，那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喜欢神的律，对不对？我所愿意的善，这里有个我。但是到了第二十二节，他说按着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那么弟兄姊妹，所以现在很清楚了，你读这个第七章的时候，你要分清楚，当保罗说我的时候，他是指里面的人呢，还是指外面的人？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我想一点都不困难，你能够发现哪个我是里面的人，哪个我是外面的人，好吧？我想我们现在，你现在有了这个感觉，有了这个尝试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这里很明显的，当保罗说到我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说到什么？是说到外面的人，有的时候是说到里面的人，所以才表面上你看见好像是很矛盾的，所以有的人就有，所以你看有的人有很多的解释，但是你一回到圣经，你很清楚的，你看见说原来这里有两个我在里面，为什么？因为有的是里面的人，有的是外面的人。好，那么现在你从十八节读起，我们其实前面也可以读，但是我想我们从十八节做个实验，我们不要读很远啊。我也知道这个我是，所以变成保罗里面的人知道，在我里头就是保罗外面人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那就是在保罗外面的人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因为立志行善由得里面的人，只是行出了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外面的人，故此里面的人所愿意的善，外面的人反而不做；里面的人所不愿意的恶，外面的人倒去做。若外面的人去做，那原里面做里面的人所不愿意做的，那就不是里面的人做的，乃是住在外面的里头的罪做的。那弟兄姊妹，现在看上去很好笑，你们回去好好去读读看，这个就是保罗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肉体和圣灵相争，这就是个冲突。这就是在加拉太所说的圣灵与情欲相争，那个情欲原文是就是肉体，肉体与情欲相争。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神没有对我们失望。什么时候神任凭我们，那弟兄姊妹表示说神放弃我们了。所以你读到这个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神就变人，就变成肉体了，然后神就不再和他相争了。什么时候船长一宣布弃船，你知道这个船没有希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罗马书刚开始讲到外邦人犯罪的，你看圣经怎么写，神就任凭他们，任凭他们，任凭他们。今天在纽约，今天在伦敦，今天在世界，你看见许多的事根本是见不得人的， 神任凭他们，因为神已经放弃了。但是弟兄姊妹，什么时候神和我们争，证明神爱我们，神没有放弃我们。所以最大的安慰在什么地方？最大的安慰就是圣灵永远与肉体相争。什么时候在我们里面有冲突，证明神没有任凭我们，神证明神一定要和我们相争。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圣灵和我们肉体相争。那么就在这个挣扎的过程，在这个奋斗的过程，在这一个冲突的过程里面，然后我们就发现什么？原来我们有一个律，里面有一个律，外面有一个律，外面的律是死和罪，罪和死的律。里面的律呢，弟兄姊妹，里面有意思，一直等到第八章我们才晓得，原来里面乃是生命和圣灵的律。但是问题在这里，谁占了上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觉得肢体中另外有一个律，和我心中，那肢体其实就是外面的人，我觉得外面中有一个律，和我里面的人的律交战，就把我外面的人就掳去了，叫外面的人就服从那在肢体中犯罪的律。那这个时候我完全受身体的支配，我就打了败仗了，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第七章不是没有圣灵，但是圣灵不是在很显著的地位，你看见吗？你看不出来。是如果不是保罗说我里面的人，你看不见圣灵的工作。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很稀奇，为什么圣经用圣灵用鸽子来代表圣灵？很简单，鸽子从来不发怒的，鸽子只会哀鸣。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圣灵在我们里面一直争，一直争，一直争，他不发怒，他不会因着你生气他就飞走了，不会，他仍旧在你里面。不过问题在这里，什么时候你让肉体占上风，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你被掳去，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好像鸽子看不见你一样，你知道鸽子看不见他所爱，他会只会哀鸣，他不会做别的事情。这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那个担忧那个字，我们知道在原文就是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里面，他说我甚是忧愁，忧伤几乎要死，他的微血管都破裂了，所以他汗流出来像血一样滴一样。那个痛苦你知道，只有天使，后来是天使来服侍我们的主，否则的话很可能我们的主就死在科西玛尼园。弟兄姊妹，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当肉体占上风的时候，当我们去不应该去的地方，当我们做不应该做的事的时候，你我做什么呢？圣灵有没有放弃我们？没有。所以圣灵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不要叫圣灵担忧，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为什么？等到你读第七章，虽然我是一败涂地，但是圣灵没有放弃你，圣灵没有 give up， 圣灵没有任凭我，圣灵还是会和我们相争。你知道是谁在那里说我真是苦啊？是圣灵说的话。当神的儿女背叛神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在我们里面说我真是苦啊。但是弟兄姊妹，你我因着圣灵没有喜乐，你不会喜乐的；因着圣灵没有安息，你不会安息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当我们在那里挣扎奋斗的时候，你我要记得我们所经过的，我们的忧愁，我们的难过，有的时候七上八下。弟兄姊妹，你不能说不影响我们的血压，你不能说不影响我们的心脏，有关系，绝对有关系的。弟兄姊妹，你为什么不让圣灵的平安在你里面做主呢？什么叫圣灵的平安？圣灵的平安，如果真的圣灵的平安在里面做主的话，你就不会叫圣灵担忧了。但是很稀奇，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弟兄姊妹，第七章是给我们看见无限的哀，也给我们看见无限的爱。这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很多人读第七章只知道保罗失败了，但是失败 整个的失败乃是个悲剧。他所以悲，因为我们重新把我们的主带到克西马尼。克西马尼什么意思？克西马尼就是亚出由来的意思。所以弟兄们，那个苦难，那个痛苦，是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经过的。那么现在我们会不会做同样的事？我们会做。这就是第七章。所以第七章啊，当保罗说，他说把我裸去，叫服从那肢体中的犯罪的律。那弟兄姊妹，在保罗说我真是苦啊以前，圣灵已经说了我真是苦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圣灵在你里面不快乐，你不会快乐的。基督快乐的秘诀是什么？什么时候圣灵能快乐，我们才能够快乐。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了，说到这里的时候，你就觉得很稀奇，圣经用一本书，一卷书，圣经里面好几卷书，有一卷的书就描写第七章跟第八章，可以说是描写的淋漓尽致，很清楚的一卷书能把这两章的经历完全把它描写清楚了。那本书是什么书？那本书就是圣经旧约的以斯帖记。以斯帖记普通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就是一个 drama 嘛，那的确以斯帖记本身那个架构就是个戏剧的架构。那么当然这个主角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以斯帖。以斯帖呢是一个犹太的女子，结果做了波斯的王后。那么这个和路德记刚好相反，你看见吗？路德记呢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嫁给个以色列，但是现在不是，这个以斯帖记呢是这个以色列的女子，结果嫁给一个外邦人，所以刚好两个相反的。那全本圣经只有两卷书是用女子的名字做名字的。那么圣经男人讲的男人是指的真理，讲的女人都是指的经历说的。所以圣经中有两卷书是肯定讲属灵的经历，你一定要把它翻成新约的话，你才看得懂的。那一本呢是路德记，还有一本呢就是以斯帖记。那么弟兄姊妹，也许我们读来以斯帖记觉得非常，那实在非常的戏剧化。你如果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它，我觉得应该有一次特别的聚会，就不做别的，就专门看以斯帖记，非常有意思的。那么以斯帖记告诉讲什么？以斯帖记实在说了，你应该把整本以斯帖记搬过来，然后就放在把它放在罗马书第七章跟第八章来，然后你就能明白这里所说的每一点每一滴很清楚的。那么以斯帖记的故事是什么？大概说起来很简单嘛，是不是？以斯帖记告诉我们说，这个以斯帖呢就嫁到皇宫去，那个王是谁呢？亚哈水鲁王，波斯王就是亚哈水鲁王。那么亚哈水鲁王呢，那么然后呢他就做了皇后，但是做了皇后啊，他有个叔叔叫莫迪改，莫迪改原文是小的意思，莫迪改。那莫迪改呢，他呢有没有在朝中？没有在朝中，他反而在朝外，在宫廷的外面，他总是要常常知道到底以斯帖好还是不好啊，所以这是莫迪改。那么然后呢，但是因为莫迪改是犹太人呢，那么出出入入的时候呢，那么常常有一些关中的，当然最大的是亚哈水鲁王，是波斯王，然后呢其次就是宰相，他的宰相是哈曼，所以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叫哈曼。那么哈曼呢，为什么做了宰相呢？因为这个亚哈水鲁就把戒指拿下来，然后就交给谁呢？就交给了哈曼，结果哈曼呢就坐在位置上，所以可以说他的位置最高最大，因为他是他的宰相啊。所以所有的人都要向他下拜，所有人都要服他，都服他。所以当这个哈曼从朝廷里进出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这个莫迪改根本在朝外嘛，那么每个人见到他的一定毕恭毕敬的，一定向他鞠躬，一定向要拜他的。但是你知道犹太人他是不会拜的，所以莫迪改呢根本也不跪也不拜，那别人又跪又拜，他是不跪也不拜。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哈曼呢，你知道他那个哈曼，因为他在位置上嘛，所以权在他手里啊。所以等到他自尊心受伤的时候呢，你看他一不做二不休啊，他觉得我不是光对付莫迪改，我要对付莫迪改一族的人。所以怎么办呢？他就到王的面前去，他拿了王的这个拿了王的戒指，然后就当作王玺啊， 然后就盖在一个文件上面，就下一道命令。那个命令是什么呢？就是在十二月某年十二月哪一天的时候，那么这个十二月十三号的时候，那么在那一天的时候呢，那么要做什么事呢？就是要这个我拿了王的命令，要所有和摩迪改一族的人全部要签名。那么大家不要忘记，那个时候这个他们的以色列这个波斯的版图是100多个省啊，你可以看得从第一章你就知道，这个他非常的那个这个波斯帝国根本是甚至于到了印度洋，所以那个时候实在波西帝国的版图很大。那就是说到了12月13号那一年，所有的以色列人只要和摩迪改同族的全部签名。那么弟兄姊妹，当然你知道这个哈曼是谁的后裔啊？圣经告诉我们哈曼是亚麻利人的后裔，那你现在不要忘记了。所以现在你知道哈曼是指的什么说的，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碰到第一个敌人就是哈曼，就是亚麻利人。这个亚麻利人呢，在圣经里面毫无问题代表肉体的，所以圣经后来你看神就发誓要世世代代和亚麻利人相争，这就是圣灵与肉体相争，很清楚的。所以亚麻利人代表肉体，很清楚。所以这里很明显的，你给我们看见说，这个肉体就是一不做二不休，肉体是得罪不得，肉体一得罪啊，那是非常危险。所以弟兄姊妹，做基督徒要有常识才可以。你要知道人的肉体有多少的限制，所以你千万不要刺激肉体，你明白吗？有的人呢，基督徒根本忘记，不知道肉体到底有多可怕，结果呢，结果呢，好了。你如果把那个时候他在气头上的时候，你看好，你如果给他一把剪刀，他可以把你西装通通剪掉的。那虽然剪完了以后，到时候两个人又手牵手又到百货公司又买了很多西装，这是很可能的。但是你知道，只要在肉气头上、肉体上是最危险，肉体都是一直不做二不休。你知道我们的人是最，我们这个肉体得罪不得，都是最伟大的，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生气，原因就是因为你把我看扁了，所以你看见没有的，所以这个时候是最危险、最危险的。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刺激弟兄们的肉体，不可以的。那如果那个时候，你看他可以一不做二不休，最后呢，他可以把所有的全部签名，根本不讲道理的，这本来就是肉体的本色嘛，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要认识肉体，你要照着镜子的话，那么我们读这个以斯帖记是再清楚不过，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呢，下个命令一定要签灭所有的以色列人。那么好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很你现在这个那么长话短说，那么等到这个消息传到摩迪改的耳朵里面的时候，那摩迪改他就撕裂衣服，你看见吧，他就进食啊，他很难过。但是后来呢，他这个很难过的消息就让以斯帖知道了。这个摩迪改难过，以斯帖不会这个开心的。那么然后呢，然后以斯帖呢想用各种的办法，能不能这个用别的办法，希望能安抚一下他的叔叔，结果不行的。所以后来呢，你知道这个摩迪改就送了一句很严肃的话。那就告诉以斯帖说，莫非你今天在恩典的高峰，不是就这个时候，因为摩迪改希望什么呢？希望这个以斯帖能去告诉亚哈水罗，那么如果能把这件事把它暴露出来的话，那么就有希望了。但是问题在哪里？有30天这个以斯帖没有见亚哈水罗了。那么根据波斯的律法，如果这个王没有命令你擅自闯到他的面前的话，那一定是格杀勿论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这个以斯帖当然有他的困难，这怎么能，因为有30天没有见王的面了，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他如果要去的话，一定冒死见王的面才可以。那结果后来你看见，现在后来摩迪改说了很重的话，那么如果你蒙恩，莫非不是就为了今天？意思你做皇后就是为了今天的。如果你不肯的话，神可以叫以色列人从另外一个地方逃脱。所以那个时候呢，以斯帖就说：“好吧，我若死就死吧。”所以他就叫大家为他祷告，为他进食祷告，然后他就冒死去见皇帝，去见波斯王。那么幸好呢，波斯王拿那个金杖 伤他一举，那就表示他可以不必死了，可以不必死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想尽各种的方法要铺路，要告诉王说哈曼是个恶人，是个罪人，是个敌人。这就是那个那一句话，就是以斯帖呢要告诉这个莫迪，告诉亚哈水流的话。那么当然了，这里面还有很多故事，如果你再去读，非常非常戏剧化的，那么非常非常的戏剧化。但是我想问的简单几件，那最后我们就要终于呢在王的面前，那就告诉这个我就告诉王说，那哈曼他就告诉王说有人要歼灭他的百姓。那么最后他终于告诉王，终于揭露出来说，他说哈曼就是恶人，就是敌人，就是这个人。本来亚哈水流不知道的，但是现在呢是以斯帖把他暴露出来的。好了，那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最后的结局，因为现在那个终于醒过来了，就是亚哈水流王终于醒过来了，所以就叫人把这个哈曼呢就挂在一个木架上，那是木头的一个架子，然后就把哈曼呢就挂在上面。那么好了，这个故事应该是喜剧了，应该问题就解决了，但是问题不能解决。这就是我们弟兄所说的，原来波斯的律法是刚性的律法，只要皇帝说出去的话就是律法，没有一个人可以改的。你看见吗？那天这个当这个波斯王啊，把这个谁，把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放在狮子洞的时候，把他们放在狮子洞的时候，你看见没有睡觉的不是但以理和三个朋友，睡不着的是皇帝，睡不着的是波斯王，证明是他后悔，他巴不得能改，他才没有办法，他自己做了自己的监牢。所以很清楚的，现在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就是波斯的律法是刚性的律法，你不能更改的。那么怎么办呢？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虽然哈曼挂在木头上没有错，挂在这个木架上没有错，但是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没有解决？因为这个王啊的这个戒指盖上了印以后，那么那个律是什么的律？那个律根本是死的律，毫无问题的。那一天对犹太人来讲，那一天根本这个就没有救了。就是说根据国家的法律，根据律法的话，到了那一天，这些以色列人非死不可，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的。所以这里有一个律是死亡的律，是没有那个12月13号那一天，那他们准定是死的。你只要波斯的律法是刚性的，连王都不能救他自己。如果王连自己都不能救，那么以斯帖的眼泪也不能挽回整个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问题变成什么？哈曼可以死，但是罪的律，但是这个定律没有人可以毁掉，没有人可以把它挪开的。那么现在怎么办呢？那么现在这就是这个整本以斯帖记，为什么主给我们以斯帖记？结果呢，圣经虽然那个以斯帖呢，那当初难处在哪？整个问题难处在哪里？就是说，不对的人在朝中，对的人在朝外。谁是对的人呢？是莫迪改。这个不对的人是谁呢？是哈曼。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莫迪改在，莫迪改不是不见踪影。但是你在整个宫廷里面，你看见谁坐在宝座上？你看见的是哈曼坐在宝座上。莫迪改在边缘就是了，边缘并表示不在，你看见吗？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看见谁和以色列办交涉的？是莫迪改办交涉的。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在整个的图画里面，莫迪改不是没有影子，莫迪改在边边上就是。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是谁拿着戒指，谁把这个权给他的？是亚哈水流给他的。所以就是亚哈水流不知道，他不认识这个哈曼这个人，所以是谁来揭发他的？是以斯帖来揭发他的。所以等到以斯帖揭发他的以后，那么亚哈水流才同意说好，那么这个木头架呢是应该哈曼所在的地方，宝座不是他该坐的地方。那么好了，现在谁应该坐在宝座上呢？很稀奇，结果他就邀请莫迪改就坐在宝座。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因为那个律一去以后，你根本不能回头的。那么怎么办呢？ 那么根据这个以斯帖记的办法很简单，那什么呢？现在摩迪改也是拿着谁的戒指，也是拿着亚哈水里，那要亚哈水里同意的，然后呢也又颁布了一道命令。那这道命令是什么？这道命令就是在12月13号那一天，犹太人可以自己保卫自己，你明白？这是另外一道律，这两个律根本是平行的。你要知道说，以色列人所以能够得拯救，所以能够得出释放，你要记得是因为另外有一个律和原来的律是平行的。如果前面的律是死亡的律的话，后面的律就是生命的律，可以叫以色列人活过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等到真的到了12月13号的时候，果然你看见以色列人起来自己保卫自己，所以他们就得着保全，他们就得胜了，他们就从哈曼的那个整个的那个这个势力范围里面完全得着拯救了。不光是13号，还有14号。13号是得胜，14号是夸胜。所以等到最后真的夸胜的时候，你看见吗？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不光是这个哈曼挂在木头上，而且他的十个儿子，哈曼有十个儿子啊，十个儿子，而且都有名字的，我不知道有谁能记得。那么十个儿子一个一个像什么呢？像烤肉一样的，你看见吗？像一个一个这样叠起来的，那么也挂在木头上。那么弟兄姊妹，圣灵为什么花这么多功夫描写这些东西？难道给我们一个戏剧？不是的，因为他知道我们今天拯救的路，我们成圣的路，你看就是这些图画所告诉我们的。那么好了，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啊，或者等一等。那么结果呢？你看见最后呢打了胜仗。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普尔节。普尔节他们就像我们，就像基督的圣诞节一样，他们彼此送礼物啊。那么有拉比告诉我们说，到了新天新地，到了千禧年的时候，逾越节都会废去，普尔节不会废去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他们转悲为喜，转悲为喜，转败为胜的那个日子。弟兄姊妹，这是大逆转，你看见没有？在这里很明显的，因着什么的？因着另外一个律出去了以后，结果就释放了他们。因着这样释放他们以后，他们整个的情形就大逆转了。这是他们做梦没有想到。否则的话，你想想看，如果那一次哈曼成功的话，你知道最严重的是什么？主耶稣不可能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你明白吗？为什么哈曼要做这个事？肉体为什么做这个事？背后是谁做的？是撒旦做的。撒旦根本就扼杀所有属灵的生命和见证。撒旦老早老早就知道一件事，有一天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他表面上他不动声色，好像我只对付摩迪改，其实他最后是要扼杀什么？扼杀人类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很严重的事。所以你看见说，这个以斯帖记乃是关乎生和死的，是属灵的生和死的。那当然从近的远光来看的话，是指着如果这样的话，你看以斯拉不会生下来，以斯拉不会生下来，以色列人不会再回到耶路撒冷，以色列人不会回到耶路撒冷，而且不光没有了，而且也不会有伯利恒，救恩的故事就没有了。所以你看见说，表面上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背后呢，你看那一次撒旦所要做的，他主要的目标是对着什么？是对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那么这几个角色到底代表什么？很简单的，毫无疑问的，摩迪改是代表圣灵，很清楚的。毫无疑问的，这个哈曼是代表圣灵，代表肉体的，非常清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是谁坐在宝座上？是圣灵呢，还是肉体？很清楚。那么在第七章呢，给我们看见圣灵不是看不见，圣灵在边边上，里面的人和外面的行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起头这个以斯帖以为说，这个只要摩迪改换一件衣服就可以，结果不是，他的叔叔不满意，他叔叔要换朝代。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改改我们的行为就可以，不可以，不是这个问题，不是换换改改行为就可以，弟兄姊妹，要把朝代换掉才可以。是谁的朝代？什么时候你把这个把什么？什么时候你把哈曼放在这个宝座上？这是他的朝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今天哈曼的位置，肉体的位置，永远是在十字架上。 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13号、14号得胜的时候，你看见说不光是哈曼，还有他的十个儿子，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在基督耶稣的人已经把肉体，这是哈曼，还有肉体的邪情私欲，就是他的十个儿子，十是完全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得很清楚，这个肉体所该的在应该放在哪里，根本就应该放在十字架上。谁应该坐在宝座？当然是这个摩迪改圣灵应该坐在宝座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很清楚。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亚哈斯鲁是代表什么？亚哈斯鲁当然代表我们的救人。那么这个以斯帖代表什么？以斯帖代表，当然代表我们的灵。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如果我们要圣洁，第一我们一定要看见，一定要在实验室里面知道说，在我里头，在我肉体中没有良善。换句话，有一天亚哈斯鲁要忽然觉醒过来说，原来哈曼就是那个仇人，就是敌人，就是罪人。所以弟兄姊妹，除非有一天你恨你自己的肉体，有一天你看见说是肉体闯了何等的祸，你除非有那个恨，有那个觉醒，弟兄姊妹，这个故事不会演下去的。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他不能直接对着我们魂来工作，他一定要经过我们的灵来工作，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你看见说，如果这个亚哈斯鲁要醒过来的话，是谁叫他醒的？摩迪改不直接做，摩迪改一定透过什么？一定透过这个以斯帖做。那么你如果读那一段摩迪改和以斯帖的对话的话，你就看见说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在那里争。所以最后呢，等到以斯帖说我要死就死吧，他把自己完全奉献了。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就清楚就明白了。所以在这里很明显，你看见说亚哈斯鲁和这个哈曼是一对，是绝配。然后呢，你看见这个摩迪改和以斯帖是另外一个绝配。圣灵和我们的灵，弟兄们不要忘记，这是一对的。然后外面的人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加上我们这个人。那弟兄姊妹，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什么时候肉体坐在宝座上，他一不做二不休，他一定要扼杀所有属灵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试试看，很多弟兄姊妹结婚的时候，你去送礼物，很多又在美国送很多的盘子，又大又很漂亮的盘子，你过了两年以后剩下没有几个，因为都当飞碟飞掉了。那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基督徒不会做这个事情，当然会做这个，怎么不会？我们如果诚实，怎么不会做这个事？你不知道肉体做了多少丑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许多时候我们做见证做不出去，因为人家看见飞碟飞来飞去嘛，那有的时候一窗子一打开就看见了嘛，声音稍微高一点人家都听见了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肉体要做什么？肉体就要扼杀所有我们的见证。你讲了，你传好不容易隔壁愿意礼拜一跟你去听福音的，你昨天晚上吵一架就完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尤其在美国常常很快就传到隔壁去。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肉体所要。肉体的目的是什么？哈曼的目的就是要摧毁一切，叫我们羞耻，叫我们一败涂地，叫我们一点都不圣洁。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这个情形。但是感谢主，现在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释放呢？10月13号，我们注定是我们的命运注定死亡的。所以在这里，你碰到一个死的驴。但是现在是什么能够拯救我们呢？感谢主。你看见什么时候你让摩迪改坐在宝座，但这还不止，那么现在圣灵有一个律，所以是生命圣灵律，摩迪改的律就是圣灵的律。那么当然圣灵永远要得我们的同意，圣灵绝不勉强我们，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把戒指给他，就是得着我们的同意，我们愿意，我们同意。从前你是惯，你是纵容肉体，那现在呢，你把这个戒指给谁呢？给摩迪改。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结果生命圣灵的律就在耶稣基督里面，然后就叫我们脱离，这基督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最合适的律。这就是普尔节。普尔节为什么快乐呢？为什么欢乐呢？因为这是圣灵里面所给我们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最合适的律你怎么解决的。 按照最合死的律，所有以色列人都死定了，他们没有希望，没有可能，没有可能得到释放。但是为什么有普尔节？为什么到了新天？为什么到千禧年，就犹太人来说，好像那个都不重要，好像这个连逾越节都不重要。逾越节怎么可以不重要？逾越节对以色列人来说太重要了。但到那一天，他们说，只有什么会存到永远的？普尔节存到永远。为什么？弟兄姊妹，这个日子也是我们的日子，这就是我们的释放的日子。所以我们你看见在基督里面能够得胜，而且也能跨胜。所以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你看这是主动的，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气私欲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是什么？这个不是以斯帖的故事是什么？非常非常的稀奇。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来读第八章第二节啊，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他不必再死了。为什么？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那就是摩底改的那个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弟兄姊妹，这就是普尔节，那一天我们就从敌人的辖制底下就得释放，我们转喜为悲，我们转败为神，这是何等大的扭转。所以从第七章到第八章是个很大很大的扭转，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感谢主，我们就得胜了。感谢主我们就得胜了。所以你如果再读下去很清楚，所以到了第四节，他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个随从肉体在原文是跟着肉体走，或者是跟着圣灵走。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走乃是指着我们的行为说的。弟兄姊妹，不错，今天只要圣灵坐在宝座上，如果你真的让圣灵坐在宝座上的话，那生命圣灵的律要怎样？要释放我们。但是我们要合作，我们要走的。你看见那一天你得还要起来自卫才可以，你不要忘记那个律已经出去了，但那个时候每个人都要起来保卫他自己。所以那个时候你可以走了。那那个时候你走是跟着谁走？是跟着摩底改走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敌人都害怕。如果你真的跟圣灵走，这个世界要害怕，明白吗？所以你如果真的跟圣灵走的话，跟圣灵走的话，那么律法的义，那么这个律法是广义的律法，你看见没有？那就是说，那个胜过文士和法利赛那个义，结果怎么样呢？就成就在我们这些不是跟着不跟着肉体走，是跟着圣灵走的人身上，那我们就得释放，这就是我们的普尔节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归根结底的是第八章第六节，不要忘记这个，要写在你的冰箱上，要写在我们任何，要不管写在哪里，弟兄姊妹，你记得，这就是那个秘诀。那个秘诀是什么？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什么叫做体贴圣灵？你把摩底改放在宝座上，体贴圣灵就是思念圣灵。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只要一体贴圣灵，结果是什么？生命平安，这就是普尔节。但是呢，如果你体贴肉体，如果你今天把这个摩底改，不是，把这个哈曼放在宝座上的话，那结果什么？一定是死。最后他一定要摧残神的见证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被带到两棵树的面前，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知识善恶树。我们又回到伊甸园，但是弟兄姊妹，亚当失败了，我们可以不失败。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你现在你是不是拣选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如果让圣灵坐在他的宝座上，那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就是生命和平安。所以保罗才说，愿赐平安的神，愿赐平安的人亲自使你们成圣，亲自给你们平安。所以什么时候你一成圣，你就有平安了。你一有平安了，就证明你成圣了，就过了圣洁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一点都不是理论，根本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永远记得八章六节是整个的关键。你是体贴肉体呢，结果一定是死。 如果你体贴圣灵呢，一定是生命和平安，你结果一定庆祝普尔节，那结果你看见说这样那个生命圣灵的律就在里面就释放了你，叫你脱离了罪的律。那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等了，就这样我们就成，这样我们就成功了，不就这样我们就圣洁了。弟兄姊妹，我们从或者这样说，我们今天能够过圣洁的生活是这样，所以一点都不很困难。所以从小年轻人，我们要帮助他们。新约律法是写在新版上的，什么地方你都可以去，什么事都可以做，你平安吗？还是你做这件事情，你里面像吃死老鼠一样，因为你把肉体放在宝座上。但是弟兄姊妹，你愿意不愿意把你的戒指交给圣灵？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圣灵的生命的律就要释放我们。所以非常的简单，弟兄姊妹，秘诀是什么呢？我们得圣灵秘成圣的秘诀就是第八章第六节，那是指着我们主观上的做的，这个客观的那么明显是圣灵做的。但是今天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你是体贴圣灵呢，还是体贴肉体？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那这样不光我们可以脱离不义，也可以脱离许多的不圣。我想虽然时间没有，但是我想我们不愿意讲这些东西让弟兄姊妹觉得是一个理论，不是，实在是可以实行的。我记得我们当初在那服侍年轻人的时候，因为慢慢没有多久以后，我就觉得我们有责任要服侍一般的年轻人，当然我们觉得要做他们的榜样。但是我已经告诉弟兄姊妹，我说我没有得救以前，因为我住在电影院的旁边，电影街的旁边，所以一天可以看好几场电影。那么信了主以后呢，有的弟兄们说，哎，不可以看电影，就是爱世界。那我实在很不服气，所以我说那电影我可以不看，但电影广告我还是要看。所以我每天呢就打开报纸，电影是一定不去的，因为我觉得我不要给弟兄，不要绊倒弟兄姊妹，所以呢我就不看，但是我还是看了一些电影广告。那所以好看了，就有一天就看出事情出来了。就看来看去，有一天忽然有一个电影啊，叫做《万王之王》，那就表示要剪主耶稣的电影，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个别的电影可以，我可以看，这个电影一定要看，否则你怎么传福音？你要知道主耶稣怎么钉十字架，这其实都是借口。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就说，哎，我看看这个电影应该可以看，但是我不大敢去，因为我觉得我如果去的话，给一个很不好的榜样。那我知道说，真正负责青年人不是我，有一个弟兄他是。服侍主，他的确是青年，所以我说我一定要说服他，如果他去呢，我里面就平安了。所以呢我就去说服他，我就跟他讲啊，这个电影应该看，别的不可以看，我们不能够，圣经没有说不可以看电影嘛，对不对？那么圣经既然没有说不可以看电影，那么有的电影应该还是好的。那么尤其你要传福音的话，你总要感觉到主耶稣怎么钉十字架，那你就光看圣经是不行的。我说你要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人家一定经过考证过的。也很稀奇，那个地方被我说服了，他是负责，他真的是青年负责弟兄啊。所以呢我们两个说，我们去看，我们就一定要去看。好了，我们去看，但是那个时候在台湾呢，这个电影院有一个麻烦，就是你要排队买票，这个很麻烦。那排队买票啊，如果说这两个负责，两个带年轻人站在那里，很多年轻人就一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所以呢后来我们两个商量好，我们不能这样去买票，买票一定给人认出来嘛。所以大热天呢，我们两个穿很厚的雨衣，这个雨衣像包粽子一样，从头到尾根本包的人家看不见。那么人家就觉得很奇怪，怎么大热天这两个人穿雨衣？那弟兄姊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要绊倒别人嘛。那虽然我们要看，觉得还可以看，但是我们不要绊倒别人。所以，但是你知道吗？那一次我们两个人呢，真是这个穿的雨衣是不要紧的，但是里面实在很难过，很难过。那么好了，等到我们真的好不容易啊进去到电影院就安全了，因为是黑暗的嘛。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人到黑暗不爱光明，你看见吗？虽然我们得救，那觉得一到黑暗里面你就舒服了，原因没有人看见你了。但是弟兄姊妹，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坐在里面呢是没有人看见不错，但是很稀奇，那天呢里面真的像吃个死老鼠一样。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吃过死老鼠，你如果真的吃个死老鼠，你真的会感觉到他的脚在那，他腿在那里。那后来我实在觉得像一场病一样，我后来就跟弟兄说，弟兄对不起，我实在不行了。他说我也不行，所以后来我们狼狈的就逃出来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到现在不和年轻人争执说到底可以不可以看电影，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圣灵在那里教导我们是什么，你如果体贴肉体的话一定是死，但如果我们体贴圣灵的话就是生命和平安。你看见说，否则的话我们的见证就被扼杀了，就好像那个摩迪卡一族要全被杀光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失败不是我们失败，我们叫主的见证受羞辱，我们叫神的，我们叫神不能够得到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说，哈曼是何等的阴险，如果他能够成功的话，你看见说我们，你看见许多属灵的前途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好不容易你看圣灵在我们里面培养我们，栽培我们，让我们为他做见证，但是很稀奇，撒旦那个哈曼在里面就要叫我们一败涂地。所以弟兄姊妹，你回过头去想，许多时候我们做许多事根本是我们不应该，我们怎么可能会做那个事，就是会做这种事，这个事根本就是傻事，这种事根本就是糊涂的事，怎么可以呢？这是肉体做的，这是哈曼做的。所以弟兄姊妹，要害怕我们，要怕罪，要抵挡罪，要到流血的地步，这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一样。但是感谢主，这就是拯救的路。所以我一直觉得主恩待我们，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地步。我想我应该做一点点我的见证，我是怎么得救的。我们的家是个基督徒的家庭，可以说我母亲是安利干，我母亲的父亲是安利干会的牧师，所以表面上基督的家庭，但是呢，没有得救以前呢，我们家里一点平安都没有。我们的家庭是十足的福州的家庭，我不知道你懂不懂福州的福州家庭什么意思。福州人，你有没有觉得讲话声音稍微大一点？那我们家里的喉咙都是粗的喉咙。那么不光是喉咙是粗的还不要紧，而且据悉就是我父亲表面上他们都做礼拜，都做教友，然后呢都到礼拜堂去，我们也都去啊，有，但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一年去一次，圣诞节的时候拿一点礼物回来，所以我们这个家是个实实足足的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但是你看不见，你这个只有我们孩子才知道，我们根本是在水深火热之中。因为我原因在哪里？因为他们，我父亲没有得救，我母亲也没有得救，是个教友，根本没有得救。所以很多人上午做礼拜，下午打麻将，这个很平常。所以在我们眼光里看得很清楚，什么假冒为善的，就都在我们家里面的。但是我们做儿女不敢讲。不敢讲还没有关系啊，我们你知道吗？这个我们的父母啊，这个他们的性情很暴烈，所以你讲的陈家，所以我们常常替这个嫁到陈家的人觉得很委屈啊，因为你如果到了陈家，你一定要经历这个陈家的脾气，陈家脾气就是打雷的，所以你一天到晚的，我们一生下来啊，没有多久，好像在狮子洞里面一样。一天到晚要打雷啊，你不知道这个父母在那吵架，你不知道在那个垃圾，你不知道怎么拉。那么不光这样，而且呢，你知道我们这些孩子也很遭殃。为什么遭殃呢？因为很奇怪，这个我不知道这是福州人的习惯还是什么，我到现在还是不大懂啊。你知道这个没有信主的人，那个咒诅一天到晚在他口里面，我们都是被咒诅对象啊。所以动不动我们是短命子啊，你知道吗？什么短命子，就是个儿子短命的。所以你看我们从小啊就已经被判决了，这个命一定是短的。那你看好了，这个动不动就这样，动不动这样，所以我们家里没有平安的，没有圣洁啊。虽然这个他们是说是基督徒，根本没有啊。但是感谢主，有一天我的父亲得救了，我的父亲得救了，你看整个家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弟兄姊妹，我为什么会得救呢？因为我就觉得这个福音有一个能力能改变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实在，如果你知，我们都承受了他的脾气，我们都承受了他的，所以我小的也是一样啊。有现在回过头，当然有的我弟弟妹妹后来说我小的有多凶啊，有时候一凶起来可以把这个门就踢破掉啊。所以你就看这个，这就是成家。你看你在亚当里没有好东西，在亚当里就是这个样子。我起头当然不懂，我起头只以为说为什么人家的父亲也许都很好，为什么我的父亲我的母亲都这样暴烈，那么暴烈之父生下暴烈之子，所以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成家。但是感谢主，主的恩典既然领导我们这一家，我的父亲改变了，我父亲改变了。那个时候他常常唱的诗歌是什么诗歌呢？就是今天我所点的泥流那首诗歌，他一面唱他一面落眼泪。 我觉得很稀奇，怎么我父亲会改变那么多呢？所以我现在回过头才晓得说，原来他所经历的就是经历在肉体里面的经历，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后来我才认真，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福音实在是不一样。那么更稀奇，他是父亲，做父亲的怎么跟儿女认罪呢？但是你看见吗，等到有一天这个做父亲的向我们做儿女认罪，他说他实在对不起我。你想想看，这个不是罪实在做的，罪本来就是这样子。感谢主弟兄姊妹，等到我的父亲得救了，蒙恩了，也感谢主。你看见整个的人改变，不光改变了那个家，你从我父亲的身上，你的确看见他不是没有失败，所有儿女都能看见父亲的失败。但是有个基本的东西你知道，说是生命圣的律释放了我的父。所以感谢主，后来他们得救了，我们全家也得救了。弟兄姊妹，你都不知道在我们从前家庭那些咒诅的话有多话，多不光是那些话是污秽的话，有的是甚至只是咒诅的话，而且呢你看见是粗鲁的话。但是感谢主，自从救恩临到我们这一家以后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的儿女生下来的时候，在我们那个整个家庭的气氛里面，所以他们知道说，不光是基督徒连脏话不能说，连粗话也不能，这是世界上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件事情是可以实行的，不是不能实行的。我父亲已经90岁，医生告诉我们说他可以说患了蛮严重的失忆症，所以有的时候他很多事情忘记了。那么好，医生就给他用很重的药，很重的药有的时候他就不是他自己，那很多的反应根本不是他自己。那么有一天呢，他忽然醒过来，他已经忽然醒过来，醒过来的时候，诶，他发现因为那个在台湾的老人需要有人照顾，所以都是印尼佣啊或者菲佣来照顾。那么好了，我们在台北的家很挤很挤，所以没有办法，这个印尼菲佣的只能够有时候只好跟父母挤在一起要照顾他们，所以只好睡在地上。等到我父亲醒过来，他第一件事问说，他说为什么印尼佣睡在地上呢？然后我的妹妹就解释说，那么根据政府的规矩，你今天你如果没有办法，他只好这样做。他说我们不能照政府的规矩，我们按照基督徒的规矩，我们这样做对和不对。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在人他外面的人是毁坏一天，他里面的人实在是很清楚的，什么时候都是糊涂。你和他一起祷告，你知道他里面是明亮的。所以弟兄姊妹，我的父亲已经九十岁了，我今天能够为我的父亲做见证，我们这个家所有这么大的改变不是理论上的。那不光如此，你看见说这个拯救的从罪里面得释放的路，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我们的家里是真实的，是可以实行的，是可以办得到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是追求理论，我们的的确确有一条道路，主的的确确是释放了。你不知道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典，弟兄姊妹，如果不是主恩待我们，我们的肉体不知道会做多么可怕的事。许多的家庭被撕碎了，许多家庭有许多愚昧的事情发生，是谁闯的祸？是肉体闯的祸。你不要以为说一个做了基督徒就免疫了，没有这件事情。感谢主，主把罗马书第7章给我们，第8章给我们。所以每次我听见尼利用唱那首诗歌，我就想起我父亲当时的情形，的的确确的，你就能够知道说，当他与主亲近的时候，他把他的信心告诉主。他知道他自己就像狮子一样，他知道他自己没有救。但是感谢主，我们亲眼从我们的眼光里面，我们可以做见证，他一点都不完全，有的时候还是会跌倒。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就像从第7章到第8章一样，所以我们的家常常会像杜普尔街一样。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主也把7个儿女传给我的父母，我们全家也都得救了。所以我们相信说，今天一家得救，全家都要得救。但是不要忘记，是有后面的见证来做他的 那个支持的。对不起，今天我多借了一段时间，因为我觉得我们讲的这些的时候，我们不能光是一个理论，我们看见说这个原来就是拯救的道路。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从保罗第二组书信，现在我们很清楚，我们是有路的，我们不是没有路，我们不是无路可走的，我们不是宣布绝望的一般人，这些都是可以实行。而且我没有讲伟大的教会历史什么样伟大的人做了什么事，我只是讲到我们家里所发生的事。但是你看见那个改变是何等的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蒙恩得救了？你就要看看我们有没有庆祝普尔节。所谓庆祝普尔节，就是能够经历在圣灵里面的喜乐。所以但愿主真是借着这些话来帮助我们。最后我要推荐一本书，这个书是我写的，我不应该推荐，但是我觉得也许给大家一点帮助。有一本书叫做《圣灵里的喜乐》，叫做这个以斯帖的剪影。那这本书呢，现在已经快绝版了，所以我们特地从香港把它全部都买来。所以我相信在书摊上还有一些，如果弟兄姊妹愿意的话，我倒觉得如果你可以把那本书为什么我建议这本书呢，就是说你可以和罗马书对照一下，那本书讲的比较细一点啊。我们这次时间很短，那么这样也许能给弟兄姊妹一些实在的帮助。好，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